好，请大家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三章。今天的经文是17节到21节。约翰福音书第三章17节到21节，从第十四节开始读到21节。第十四节开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半心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是17节到21节。我们的主题是基督降世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降世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他第一次来不是要来审判，他不是来审判我们，乃是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来实行拯救，叫人因他而得救。他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对我们的命令，让我们要来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慈悲，神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堕落就抛弃了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毁灭这个世界，他创造我们人类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要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神他不是作恶的神，他是良善的，神是爱，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世人。我们上次分享啊，16节那个非常著名的经文，神是那样的爱世人。所以虽然我们人人都亏欠了神，我们得罪神，但是神没有任凭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没有弃绝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罪人，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但是神没有任凭我们罪人灭亡。所以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差他的儿子，将他的独生子舍下，舍了，赐下他，赐给我们世人。这一切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爱的结果，是出于神的爱，不是出于人的任何的因素。因为我们人因着罪，我们只配受刑罚，只配灭亡。所以是因为神他的爱，他的怜悯，他预备了救恩的道路。神为我们世人开了这一扇救恩的门，所以是神为我们罪人预备了这样的救恩。神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降世，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定我们世人的罪，不是要来审判我们，不是要来 灭我们，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这里面也说明了，我们世界上的人能够得救的话，那是因着神的爱。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临的是灭亡。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否则就要灭亡。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不管他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做，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风光，有怎样的权势，可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宗教，怎样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努力的去行善，但是最后这一切不能拯救他们，结果都是灭亡。因为神只赐下这唯一得救的道理，只赐下了主耶稣基督他爱主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道路，只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他独生子的名，赐下这信心的道路，叫世人唯独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是神特别的慈爱和怜悯。神没有让我们要先做什么，没有让你先预备什么，没有让你要改变什么，而是要来相信他，相信他就不被定罪。今天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不仅是这样，而且神也这样来警戒我们，他就是怕我们不信，所以他后面这样的警戒我们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他的人罪就已经定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求神今天赐下他的恩典，来阻止你继续的活在那不信当中，留在那不信里面，而是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来信靠这位救主。而且这里面神断绝了人的任何的借口，只有两种的情况，这里面只有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没有第三种情况。所以你不可能说因为你的情况很特殊，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困难，因为你还是年幼的，或者是说你已经年老了，你的心很刚硬，你很悖逆，我是一个罪魁，我的情况很不好，家境不好，这里面神堵住了我们人任何的借口。前几次我们看到所分享的，前面尼哥底母他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主耶稣仍然是对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来救光，因为不信的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到死都不信耶稣基督，那么结果就必然灭亡，必然是在地狱的火谷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绝对不会更改，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信他就能够什么时候信，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说等我快死的时候我再相信。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他还有多少的时间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神只给我们这一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我们都要把握现在，把握当下，现在今天就是神特别悦纳的日子，而且主日是神特别祝福的日子，所以求神特别的赐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而且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三章非常著名的这一段经文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他没有借着先知的口，而是他亲自的来向我们传讲这福音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懂得按照神的教导来认识他，来信靠他，经历到他的救赎，经历到神的成，被神所生。所以如果没有永生，如果人死后没有地狱，那么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吃吃喝喝，我们想怎样就怎样。但是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世人，他竟然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要来拯救罪人，拯救世人，叫我们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就得救了， 就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就罪已经定了。所以求神借着今天这一段话语真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得救其实是很简单的，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就不被定罪了，你现在就有永生的生命，你能够知道你有那样的盼望，神的灵在你里面来见证你，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一次我们讲到十六节的时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罪人得救的根源，是我们救恩的泉源。是因为神的爱，神他无限的爱，他那广阔高深的爱，所以他把他的独生子舍了，他是作为礼物让我们来领受，来赐给我们，这是白白的恩典，是免费的，不是你用什么东西去交换的。神是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是只是爱那些表现好的，不是只是那些说神拣选的人，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定，是神爱世上的人，每一个人。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我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不是因为我们更加可爱，是因为你我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样的善事，是因为神的爱。所以真的求神借着他的话语让你真的被开启了，让你认识到神是那样的爱你，让你懂得这一切是因为神的爱，不是因为你改变了多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许多的奉献或者是任何的侍奉，而是因为神的爱。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我们不管怎样结局都是灭亡，我们 得罪的是神，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满足神的需要呢？不可能。所以是因为神爱我们，而且他为了爱我们，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说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怜悯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我们人不配得的。因为我们罪人没有什么可爱之处，我们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满身的罪恶。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神，神为了爱我们，他不会放弃他的圣洁，不会放弃他的公义。因为那圣洁的神，他是恨无限的罪，他是忌邪的神，是忌邪忌恶的，神不可能与罪为伍。而且神是公义的，所以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恶，他不像人，人可能说因为你跟他关系很好，他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他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神不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不是看着我们的表现才爱我们的，神不可能因着那些东西来爱我们，因为是神自己，他是爱，神就是爱，他是为他自己的缘故爱我们。所以但是他为了爱我们，他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需要赐下他的爱子，因为他必须要刑罚罪了，罪必须要得到刑罚，他没法网开一面。所以他神为了要除掉我们身上的罪，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他必须要舍下他的独生爱子，就是那位与父神同等的神子，第二位格的神，他差他来，实际上就相当于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神的儿子降世，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两千多年前他真的来了，道成肉身，正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他没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我们从年幼到如今，我们所犯的罪可能就像大卫一样所说的，比我们的头发丝还多。所以如果他要定我们的罪是理所当然的，他要把我们下入地狱里面，那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应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单单的为了定我们的罪而跑一趟，因为后面已经说了，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因着罪，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永恒的灭亡。所以是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世人，他差他的儿子降世。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的目的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是要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他而得救。所以你怎么能够来拒绝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来是要来拯救你，你可能说你不想得救，我要继续的 留在罪里面，我在罪里面挺好的，我现在活得挺好的，没有什么缺乏。如果我们听到神这样美好的应许，这样美好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的拒绝他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比那些没有听过神这样美好福音的人，比他们更加的背离。我们可能常常会说那些不来听神话语的人，不来听福音的人，他们有多背离。但是我们已经听到基督的福音，得救是那样的简单，就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我们可能很容易找各样的借口来翻掩不信，所以只能说明我们比他们也更加的背离。当然我们对你还能够继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对你有盼望，是因为神的保守。神没有让你因着各样的原因被魔鬼的诡计把你带离了神的话语，让你离开神的教诲。所以这是因为神的爱，神保守你。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东西，被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把我们支开，所以我们有盼望。神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本身，是相信他而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是神的命令。而且神没有设置任何的要求，神没有要我们去奉献什么，他没有要求你去改进，改进到什么样的地步，甚至他没有说你必须要对罪有怎样的懊悔，他没有设置任何这样的条件。他说你只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所要的就是按照你现在的样子，你现在原本的样子来到他这里。不管你认为你自己的心有多么的刚硬，你犯了多少的罪，你甚至认为你是一个罪魁，你有许多隐秘的罪，但是他不是来定你的罪，他是要来让你单单的来仰望信靠他，来拯救你，因着他而得救。所以他没有要求你甚至要把整本圣经都完全看明白了，完全的知道了。如果你今天真的明白了神说的这几句话，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话，让你真的明白了，你作为罪人来到基督这里，你相信他就得救了。此刻就在你的座位上，你的心里面来到他的跟前，你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因为神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其实有多少人因着这几句话，他们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就得救了。不是你非要把整本圣经都看完了，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真的盼望你是要来听神自己的话语，你要去思考神的话语。因为神 看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让我们要思考，神为什么要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呢？你要思考，我为什么需要拯救？他拯救我什么？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怎么样，可能过得也马马虎虎，也还过得去，没有什么要拯救的。或者是如果真的要拯救的话，我能够自救吗？所以今天神的话语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说的。当你真的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在你身上工作，他会来教导你，会来帮助你。所以盼望你今天因着神的话语，因着他的应许而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让你因他得救的。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来听到不是只是听传道人在讲，而是你要听神对你说话。因为你如果真的听到他的声音，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你的灵魂就活过来了，你就有盼望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让你因他而得救，你是因为相信他来到他这里，你是靠着他，不是靠着你自己，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而是要靠着他。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第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能够来到他的跟前，乃是靠着神，不是靠着你自己。你靠着你自己，你去哪里找神在哪里？你是靠着他，靠着他的话语的指引，靠着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那奇妙的工作，是靠着他的带领。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因为是他来拯救你。所以你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你自己先改变了，让你的现状变得更好一点，让你的处境变得好一点。你认为你的处境好了，你的信心会大一点。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我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出于你的环境的因素，因为真实的信心始终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永远都信不了。神是灵，我们能够怎么去体会？所以也体会反映了我们当下信仰的危机。可能有多少所谓的那些基督徒，当一切顺利的时候，一切都很非常妥稳妥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一旦他们遇到困难、遇到患难、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开始抱怨神，他们认为他们遇到了非常的事，所以他们的信心往往都是自己认为相信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自己的认同或者别人的认可，而不是出于神的话语，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到这位信实的神，是神的本身，是神的大能对他们，把他们改造成一个新的人。所以真实的信心，即便是真的在周围一片都是疑惑的这种包围当中，看似毫无盼望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紧紧的去抓住耶稣，让他们有盼望。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我们究竟信什么，我们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本身就是信他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相信他来拯救我们，是相信他是这样一位慈爱怜悯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会落空，因为他有能力做到。他不像我们人，我们即便怎样的保证，甚至我们签字画押的东西，可能因着环境、因着你的各样的因素，你就撕毁了你的约定。但是神不会，神有能力做到，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你相信是他来拯救你，而且他能够拯救你到底， 是耶稣基督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而且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神共同的来保守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保守他们永不灭亡，保守他们到底，不是因为人的努力，不是因为人的决心人的行为，是出于神的爱。虽然圣经上也同样教导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道，但是不是靠到人的自己的努力去持守的。刚才说了要显明是靠着神而行，是你是始终是靠着神靠着他，你才能够行在他的道上。所以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明白什么是信心，得救的信心，使人称义的信心是什么。其实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的话看起来很矛盾，却是符合真理的。他说得救的信心，使人称义的信心，并非包括善行的信心，而是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能够让你称义的信心，不是那个信心有什么善行，而是让你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行动本身没有任何的功德，甚至也不是什么行动，而是让你能够紧紧的抓住基督，让基督成为你的一切，让基督来做你的主，不仅是做你的救主，他也做你生命的主，他来改变你，他来给你力量，是他让你行善。所以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了，你原来所克服不了的罪，你克服不了的那些私欲，你会发现就不再那么难了。你以前做不了的事情，你遵循不了的命令，你会发现慢慢的就不难了。你甚至会发现你自己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了。当然这个智慧那是神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所以你真的明白信心，那得救的信心，让你能够称义的信心，是让你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当然这样的信心会能够结出果子来，就像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来衡量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不是说因为你的信心本身有什么善行。所以那得救的信心是你让你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一切。这样的信心会让你结出果子来，会让你称义，会让你有爱心，你会去爱那拯救你的神，会爱教会，会让你行善。但是信心本身并非是包括善行，是让你抓住基督，基督就是你的一切。所以得救不是等到你有什么改变了，不是等到你有什么行为了，或者等到你变得好一点了，等你觉得心里面能够爱神了，你才来信相信神，你才认为你信相信神了。而是甚至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是你听到了神的话语，神说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是你真的借着神的话你听到了，就像保罗所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是认识到你是这个罪人，你作为罪人，我作为一个罪人，我需要基督来拯救我。我是作为罪人，不管我的罪有多少，甚至我可能对自己的罪没有那样很深刻的认识，有没有那深刻的痛悔，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是作为罪人来到基督这里，我相信他，求他来拯救我，我把自己交托给他，他来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所以我是来接受他。这就是信心，你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你是唯独依靠耶稣基督，是他，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语。所以当你真的认识到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是作为一个罪人来到他的跟前，不是作为一个有什么样的善行，或者说有更好的悔改 的这样的状态来，是原原本本我作为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信靠他，他来拯救我，我一生紧紧的抓住他，我没有什么任何可靠的，即便是我真的得救之后我有很多的善行，那些东西也不是我可依靠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里面也充满着不义。只有抓住耶稣基督，他是你唯一的，在神面前能够唯一可依靠的，所以你要唯独依靠耶稣基督。当你真的在真理上更加的去领受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是你的至宝，是你的一切。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不管你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你是面临怎样的患难，你都能够以你的救主为乐，你都能够以拯救你的神为乐。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来看两三节经文，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好，这里面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当你有那神所赐给你那真实的信心的时候，不管你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甚至你可能只能躺在床上每天受到病痛的折磨，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神的话，他真的拯救你，你能够以他为快乐为喜乐。所以你会认识到，即使你真的只能够讨饭，就像那个拉撒路那样，你仍然会心中有那种喜乐，你不会抱怨，因为你得救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与你同在，你有那样的指望。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讲的拉撒路他是那样的痛苦，他浑身生疮，而且他需要别人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得点从桌上掉下来零碎的渣来充饥来糊口，但是他没有埋怨，他没有怨言，他等候着天使来接他放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只是为了今生，你只是为了暂时的东西，甚至是只是为了安逸的生活。就像那个财主，你即便是真的能够每一天奢华宴乐，你每一天过着你所想要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财主他死后所面对的，虽然他也被埋葬了，甚至可能很豪华的葬礼，但是他死后第一秒钟就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咬牙切齿，是那样的在火焰里面极其的痛苦。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讲的，来劝诫我们。所以可能我们人也很多自己的错误的认为，我们有那种错误的认知，只要你认为自己有一个好的光景，我有好的家境的时候，我就能够来信靠神，才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就认为能够为神做见证。其实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来信靠他的话，靠着这些外在的环境来为神做见证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这里面让我们听到，这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工作，我们能够得救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来预备你，是神拯救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 所以是神把你放在你所在的环境，放在那样的位置，让你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是神的工作，神预备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的坚守，因为神与你同在，给你那样的力量，与你同在，他才能够，你才能够做见证。所以问题就是在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美好，他的拯救，他又没有把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有没有真的作为罪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来投靠他，信靠他，把你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是他拯救了你，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把你从罪中，从魔鬼的手中脱离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使命，他要我们靠着他，因着他得救，使你真的有那样的盼望。所以当你认识到你的灵魂是贫穷的时候，那么你生活中的贫穷其实就没有什么好比的。你要想想，神如果要满足你生活上的一切的所需，那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难成的事，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让我们思想旧约里面以色列列人，他们出埃及200万的人，男女老少，他们在旷野里面，在沙漠上，他们什么都没有，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供养他们这40年。他们没有水的时候，神从磐石中 裂开水给他们喝，从沙漠里面开江河水到他们。他们想要吃肉，神就用东风把鹌鹑刮到他们营地里面。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思想，神的膀臂难道缩短了吗？没有。但是那无限全能的神，他为了满足我们灵魂的贫乏，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他需要怎么做？他要舍弃他的独生儿子，他要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为我们受痛苦，受各样的羞辱，他要被藐视，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他用他的身体，他要亲身的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那样的刑罚，他要献出他的生命，要受死埋葬。所以让我们想想，神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让我们来解决我们灵魂的贫乏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寻求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神是那样的甘心乐意的，他是那样的情愿，将他那独生的爱子舍了，他要赐给你，只要你来相信他，他会拯救一切信他的人。他把他自己都赐给那些信他的人，就是说他要把他自己赐给你，他要做，把自己作为礼物赐给你。你想想，如果神是你的神，神在你里面，住在你心里面，他会让你的那贫穷的灵魂变成富足，你拥有耶稣基督就拥有了一切。所以那么你还等待什么？你还继续的拖延吗？你认为 你想要靠到什么样的方式得救呢？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得救的方式，就是来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任何的借口都是站不住的。好，我们来看神给我们怎样的应许，不仅给我们应许，而且来 警戒我们，阻止我们不信。第18节这里面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神既给我们应许，而且他阻止我们不信，他怕我们不信，所以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而且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主耶稣一再重复这个词，信他的，从15节就已经开始说了，信他的人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16节同样继续的说，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今天同样他也说到，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了。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罪人指示的唯一的方式，信他。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目标是谁，我们信什么。有很多的教会根本就不知道要信什么，他们信的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信的是他们自己的决心，信的是他们自己的豪言壮志，他们信的是他们自己的感觉，信他们自己的努力，信他们的自己的侍奉。今天事情顺利了，他们的信心就很充足，遇到困难了，他们就怀疑了，他们的信心就退后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信心，但是我们也知道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一个人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因为人的催促，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是你真的听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关于他的本身。所以我们信是信他本身，信耶稣基督本身，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全能的又是真实的人。所以他虽然是那位大能的神，他却为着你的缘故，为着我的缘故，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死。虽然他真的被埋葬，他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他现在是带着肉身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手上的钉痕，他脚上的钉痕，还有他胸口上的被枪扎的伤口还在他的身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多次的向门徒们显现，有一次多马他还是那么疑惑，因为他没有见到复活的主，所以他还是怀疑，他说他我非要摸他的手上的钉痕，把手探入到他的肋旁，我才能够相信。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记号还在他身上。所以你现在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要单言，你不要等待，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不是说你认为你等你预备好了，如果是神等我们预备好了的话，我们永远预备不好。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今天，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是他特别祝福的日子，而且是现在。所以正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你真的认识到自己还没有得救的话，你能够做的就是再一次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相信他，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你没有办法靠到你的善行，你的任何的行为，你的侍奉，让神能够来悦纳你，因为神能够悦纳我们，是因着他的爱，是因着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他的悦纳。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来到过基督这里，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就在你的心里面，凭着信心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要真的对他说，你不管是真的大声说，还是在你心里面默默的对神说，说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求你来拯救我这个罪人。你真的认识到你是作为罪人来到他的跟前，你对他说，直到你真的得到了，不是因为你的祷告，说因为你祷告了你就认为得救，而是你真的得到了，你真的对他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你得到了他的应许，你知道圣灵会告诉你，所以你知道你得到了，你不要停止，你要一直的渴慕来向神祈求。这是神给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来信他，求告他，求告他名的就必然得救，你懂得来向他求。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得救，这是唯一的道路，来信他，来求告他的名。所以神给你这样的应许，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 就是在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一切的罪都涂抹了，你的罪行、你的罪疚都吐出去了。是现在，不是等到你死后，甚至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才不被定罪，是你现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为什么得救的人会有那样的喜乐，不管他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能够以他的救主为乐。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罪都全部被赦免了。就像耶稣基督对那个摊子，那个被四个人抬着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那个摊子，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放心了，你可以快乐了。所以我们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外在的东西，不是得到了世界上的东西，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你的一切的罪，你就可以快乐了，你就可以平安了，是因为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而且是现在就赦免了。不仅赦免了你过去的罪，你将来的、你现在的罪都被赦免了。我们得救之后，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了，你不会亏欠神了，是你仍然你还会犯罪，但是神，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了，神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神赐圣灵住在你心里面，他把他的平安、把他的喜乐给你，所以你就会喜乐。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先知哈巴谷的那个他所说的话语，你能够体会到在那个时候你也会那样的欢喜，你知道神的美意，神在你身上的美意。而且保罗所说的，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来鼓励你、来教导你。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这里面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他能够喜乐的根源，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义了，所以没有人能够来控告他们，也没有人能够来定他们的罪，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为我死了，他已经为我受到刑罚了。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再来刑罚我，否则的话他不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他在神的右边，他一直在替我祈求。所以我们能够为什么能够安稳，是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祈求。即便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会亏欠神，当然我们不会故意背逆神，我们会恨恶罪恶，我们不会愿意去得罪我们的主，那爱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这个世界，魔鬼也会一直的会来试探你，魔鬼想要来打垮你，有的时候可能因着我们的骄傲，因着我们的这种悖逆的时候，我们也还会亏欠神，但是我们的救主在天上，他在天天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定我们的罪。这就是神的儿女能够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中的侍奉所带来的那种的，当然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的侍奉神，我们也会更加的体会到那种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这样行乃是靠神而行，是神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会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你会努力的去行善是靠着神而行。当然我们得罪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犯罪，我们会给仇敌亵渎的机会，但是不能控告得救的人了，不能定他们的罪了，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替我们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信徒能够安稳、能够喜乐、能够有盼望、 的根源就是在于耶稣基督，在于他是你的救主，他成为你的一切。所以你是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你是让他成为你的依靠，让他成为你的一切，你能够有力量，是他给你力量让你去遵循他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因为相信神而得救的，你想要认识神，你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所讲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章，因为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来先认识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来相信他，借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来认识神。而且你也不可能靠着相信圣灵的工作而得救，你不是靠着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不是给你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不是圣灵让你听到他什么样的声音。可能现在有一种异端，灵恩派的异端，说你要会说方言了你就得救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尤其是这种灵恩派的那种说方言的异端，神赐给某些人能够说方言，那岂不是让他更加的骄傲，让他高人一等。在使徒时期确实有方言这样的恩赐，那是真实的语言，那是为了他们当时的需要。现在的灵恩派的方言，那是只是胡言乱语，根本没人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而且圣经已经完整了，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恩赐，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在这整本圣经里面已经完成了，你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启示，借着方言让某些人特别的给某些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意味着圣经就不完整了。那你还有别的启示借着某些人来告诉我们，那岂不是圣经是不全的，还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圣经你不可增加也不可删减，不可涂改，这是完整的圣经，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迷信，被这些灵恩派的所谓的方言给迷惑了，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这整本圣经里面。所以你也不要期待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听到圣灵给你什么样的说什么样的话。现在神是借着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呼召你，让你真的是听到这样的福音。神让我们劝你与神和好，耶稣基督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到安息，你必然得到他的救赎。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你，你听到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你是听到了神的话语，神在呼召你。不管你的劳苦担重担是你在世界上的重担，其实我们的重担最大的重担是我们罪的重担，不管你有没有体会到，你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你来到他这里，他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今天他再次的来告诉你，信他的就不定罪了，而且他怕你单言，他怕你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脱，所以他阻止你不信。因为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警告不是出于愤怒，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多么的愚昧，他是要来阻止我们不信。因为人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没有借口不信，你不能说自己是年幼了，是太老了，你不能说因为你没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我现在很忙，我很困难。耶稣基督在阻止你，来警告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主耶稣一再的给我们指明这样的方向，信他，信他， 这是神给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向，就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他今天加上了这样的警告和劝勉，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为什么没有得救的人还在纠结你自己身上的事情，还在纠结你自己的环境上面？你是要来到他的跟前，你是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降世是为要叫人因他得救。所以罪人相信他的救主，那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神的命令。所以神是要这样来拯救你，来阻止你不信他，神要这样的方式来祝福你。但是你偏偏的要靠你自己，那其实你就是在与神为敌，你进一步的与神为敌。神让你给你这么简单的方式得救，你偏偏想要靠到自己的方式。因为神拯救你是白白的恩典，是免费的，听到了吗？相信其实就是你真心的愿意来接受他，这是神的真理。否则的话，罪的结果就是永恒的灭亡。难道你真的让自己灭亡吗？求神特别的阻止你。我们看最后的三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第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讲到了人被定罪的原因是在于人自己，是在人的自己的身上。这里面说世人因他的行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你不能说神没有拣选你，神没有呼召我，你不能这么用这样的借口来推脱。前面已经说了，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如果是不爱你的话，早就把你的气息收回去了。神忍耐你是要来拯救你，是要你得救。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要以我们的主的恒久忍耐为拯救。这里面说的要以我们主的恒久忍耐为拯救，并且要以我们主的恒久忍耐为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恒久忍耐我们，是要为拯救我们，他要成为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第九节同样是，主是对我们的恒久忍耐，不愿任何人灭亡，而愿意所有人都悔改。这是神忍耐我们，他是要我们得救，他不是要我们灭亡，是让我们能真正的悔改来相信他。所以神已经差遣了耶稣基督来了，基督就是光，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首先将天国的福音传开了。这福音的光已经照到你的脚前了，光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我们不愿意相信，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的罪，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你被定罪是因为你不信，因为你爱你的罪，你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罪。所以这是寻求的人最大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不信是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罪。所以你不需要跟别人比，你不需要跟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比。你说你没有像他们那样恶，你没有做过那些过分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没有去杀人放火，没有奸淫，你没有这些行为，你没有这些行为是因为神对你的保守，没有让你因着这些罪让你更加受到伤害， 罪所带来的只能是伤害。但是这里面神说的是你的行为是恶的，你爱罪，你不爱，你不愿意离开罪，不愿意放弃罪，你不相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就是你被定罪的原因。神已经把这样的福音的光照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白白的福音每一次都在这里传讲，来呼召罪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像启示录第十七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七节，这里面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渴渴的人也当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再说你没有听到神的呼召了，神借着他的话语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你来，只要你来，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神知道你都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让你来。你如果感到自己渴渴的话，你更加的来；你认识到自己的虚空的话，更加的需要来。你没有体会到也得来，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亏欠神的荣耀，你都要来。所以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借口说没有听到神的呼召。如果我们说还没有听到神的呼召，那是借口，因为你不爱光，倒爱黑暗，你不愿意放弃你的罪，你不悔改，你怕光。所以如果你还有不明白，你要懂得来求神，求他帮助你。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定罪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因为我们喜爱自己的罪，拒绝光，我们宁愿活在黑暗里面，你宁愿活在那还没有得救的状态之下。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神在说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所以这里面说你不被定罪是因为你还在爱着你的罪，你不愿意让光进来把你的罪照出来，你不愿意让这样的光来谴责你的罪，所以你留在那没有得救的状态之下，你觉得无所谓，你不渴望得到拯救，你不迫切的来求他，来求主，你想按照你自己的方式不紧不慢的。所以今天神对你说，原因都是因为你自己还爱你的罪，你不愿意放弃，你不愿意用基督的光来光照你。所以不在于神不爱你，基督说过了，对，告诉过我们，你只能爱一个，你不可能爱这个世界又爱神，你不可能爱罪，因为你不是中这个就是轻那个。如果你爱光的话，光进来了，黑暗必须离开，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晚上天黑了，在要进一个屋子，把灯打开，黑暗就没了，黑暗就出去了。所以你必须要离开罪，但是你不愿意离开罪，你还是爱你的罪，这就是我们寻求的人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不是因为神不爱你，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也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来拯救你，因为神是如此的爱你，他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他等着盼望你回转，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叫你因他得救。但是你不愿意来相信他，因为你爱你的罪，你不愿意接受光，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光照你，来引领你，让他来治理你。所以第二十节这里面说，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你知道了得救是很容易的，那是神白白的恩典，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不要你做什么，不要你先改变什么，是照你自己现在的样子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仰望他，来相信他。但是你就是不愿意来救光，你因为你怕受责备，你怕你周围的人另眼看你，你怕别人的嘲笑，你怕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在的东西，你就是不愿意来 让耶稣基督来光照你。所以你被定罪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不了你，也不是因为神不爱你，而是因为你爱你的罪，你爱罪胜过爱你的神，所以你不愿意离开你的罪，你不来救我。耶稣基督说了，你却不愿意来到他这里得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但是你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他说过了，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但是你不愿意到他这里来，你不来救我，是因为你爱你的罪，你愿意在罪里面，在黑暗里面，在那黑暗的生活里面，你怕光进来了把你的罪恶的东西显明出来，受到责备，所以你不愿意放弃罪，所以你还继续的等待，继续的不信，但是不信罪就已经定了，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推辞，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不信就是已经定罪了。基督没有说什么样的不信可以不被定罪，没有，只要你不信罪就已经定了，不会，你不能是说因为你现在情况不好，因为你现在忙到你的自己的事情，所以你还不信，这样的理由可以推辞，可以给你减轻，没有，这里面说不信的罪就已经定了，因为这里面你只有两种选择，信和不信，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信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而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所以你现在需要来面对耶稣基督，你需要在你心里面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是来信他，还是继续的按你的罪在最终灭亡。所以求圣灵真的来施恩，来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现在就在今天就来信靠耶稣基督。好，我们看最后的一节，21节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已经听到了真理，你完全的没有理由了，你没有任何推脱的，没有借口，你听到了这样的真理，你来救光，来到光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行出来是要显明你现在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神。所以你今天得救了是因为你靠神，不是靠你自己，所以你是来依靠他，你是来信靠他来拯救你，是他来拯救你，不是你拯救你自己，甚至不是因为你的信心，是他，你是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他会来拯救你，所以你是来仰赖他，是他能够来拯救你到底，他会来保守你到底，他会赐给你恩典，让你能够紧紧的持守你所信的，是靠他，不是靠你自己，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这里面也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你听到了这样的道，听到这样的真理之后，你可以远离耶稣基督还能够得救，那是不可能的。你听到了这样的道，你是要真的真心诚意的来寻求这道，你会继续的来，继续的来救光，救这光，并且拥有这光，接受这光，要显明你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真的能，如果你听到了这样道，你会继续的来救光，你会来显明你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所以你得救是来到他跟前，来信靠他，来仰望他，他能够拯救你，拯救你到底。所以求神今天能够赐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真的今天就来到信靠他，离弃你自己，不是靠到你自己，是靠到神，来到他这里，是他能够解决你一切的罪，解决你一切的罪的问题，来洗净你，使你比血更白，使你成为一个神的圣徒，成为神的儿女，见证你所行的这一切是靠神而行，是靠着他，不是靠着你自己，是因为他在你身上所完成的这样的工作，让你经历到他的那丰盛的恩典，所以才会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 你不会说你自己做了什么，因为这一切是靠神而行，是靠到他才能够得到的。所以愿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来祝福你，祝福你的灵魂，让你今天就能够来信靠他，求神祝福他的话语。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92首，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